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6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古稀的我闯过了四次车祸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玉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5日。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，说起大法中的超常现象，像神话一样，可有的人半信半疑，但是我的亲身经历充分证明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是真实不虚的。我毕业于技校，以前是一个车工，后来下岗了，今年80岁了。谁能想到我一个80岁的老太太现在能够把30多斤的米从一楼搬到四楼的家中。很多人不相信，可是这是事实。而且我是经历了四次车祸的人，每次都没有去医院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靠练功逢凶化吉，闯过了车祸大难。得法刚刚三年时，我路过县城中心的百米大桥，从桥北头的十字路口横穿马路回家，开始往南北看看没有车，但是等我骑自行车刚上马路，一辆车开得特别快，把我刮倒带出去两米多远，我慢慢挣扎着爬了起来，汽车直到桥中间才刹住。下来一个小伙子，他一看我爬起来了，一句话没有说，又上车开跑了。回家之后，我和家里人说，儿媳妇问，您记住车牌号没有？我说没有，他不高兴了，这要是撞残废了，上哪找人去？我说没事，而且确实没事，都70岁的人了却没有事，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。2010年10月份，我去给同修送真相台历，在一个十字路口绿灯时我直行，后边一辆白色汽车右转弯，车开得快，撞了我单车的后架，自行车一下子撞出去了。我整个人仰着身子躺在汽车盖子上，然后甩到地上，我当时就昏了过去。醒来之后，我已经不会说话，但是心里明白，我求师父让我会说话，能起来，可是还是起不来。这时司机下车了，叉着腰骂我，我还要接人去呢，你别装了。是个女司机，30多岁。听到他的吼声，我会说话了。我瞅瞅他，有气无力地说，你别骂了，赶快把我扶起来，我实在起不来，我不会要你一分钱的。他听我这么说，改变了态度，把我扶了起来，又给我把单车扶好，车筐都撞瘪了。我一看台历书包的拉链，还好拉链没有开。他把我扶到路边，说对不起，自己要去车站接人。我没有要他一分钱，说你走吧。他走以后，我虽然离家只有500-600米，但是没有回家，仍然去了几千米远的同修 K 家送台历。我一边推着车子，一边哭着走，人跟散了架似的，走一步都浑身疼。我就背师尊在红云二中的诗词，正念正行， 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柱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一边背着一边求师父帮我骑上车子，要不我什么时候到？这样我把腿轻轻一抬就坐上车子了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终于到了同修 K 那里，把台历放好，然后想回家。同修问我，您怎么了？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我一下子就憋不住了，哭起来了，和同修说了刚才的事。同修把我扶到椅子上，可是臀部刚一沾椅子，疼得我哎呀一声就站了起来，根本坐不下去。同修要用汽车送我回家，我谢绝了。我推着车子往回走，回头看，两个同修站着不动，不放心。我就又求师父，师父啊，还是让我骑上吧，要不同修不放心。一抬腿，我就又坐上车了。被师父在红云中的诗苦其心志，圆满得佛果，吃苦当成乐。这样不知不觉地到家了，好像一路上什么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碰见。后来同修说，是师父把你从另外空间送回家了。到家之后躺在床上，我可就起不来了，浑身疼得受不了，这一躺就是三天。家里人问我，怕他们着急，我只是说身体不舒服。三天后，儿媳妇晚上正在看电视，我下了床告诉她是因为车祸。儿媳妇把闺女和姑爷全找来了，闺女一下子炸窝了，说不去医院不行。但是我心里明白，现在这个情况这么严重，只有大法能够救我，如果去医院我就毁了，肯定是筋断骨折。我告诉他们没事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切由我的师父说了算，医院只能给常人看病。家里人拗不过我，儿子相信大法，也帮着劝闺女，他们只好同意了。20天以后，我就完全恢复正常了。家里人通过这件事，终于相信了法轮大法的无所不能。第三次是大约4-5年前的一天，我从东方小区回来，还是过路口，一个同修骑在前面，我快骑追他。这时候一辆黑色轿车正好左转弯，车速不快，但是我骑得急，一下子撞上了。我整个人趴在了车盖子上，胳膊肘把他的高级轿车硌出了一个坑。这个司机还是不错，下车问我去不去医院，我说没事，结果真的没有事，我的腿瘸了几天就好了。2016年10月3日正是放长假的时候，我下午5点多钟学完法回家，被一辆骑摩托车的撞倒了。这一次撞得最重，我当时的感觉不是被车撞了，而是两个人把我举起来，狠狠地往一块石头上摔，腰摔到了石头上，他撞完就跑了，我躺那儿怎么也起不来，10多分钟也起不来。我求师父帮我，让我起来吧，可是怎么也起不来，眼看天就要黑了，咋办呢？后来从商店出来年轻的一男一女把我扶了起来，还好心的要租车送我回家。我谢绝了，告诉他们我家就在前面，请帮我把车子推到我跟前吧。就这样，我推着自行车走回了家，还上了4楼。可是等我到了床前，就不会说话了，也出不来气了。轻轻的一出气，疼得全身动不了，得把气憋回去。那时候我就觉得全身的血好像都凝住了，不流通了，身体无论按哪个地方，轻轻一按就全身疼。这时我就练静功， 我一边练着，疼得全身哆嗦，泪水混着汗水，全身都湿透了。我不停地嘴里念着师尊在转法轮中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想着我是师父的弟子，我一定挺过去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终于练完了进功。慈悲的师父又安排同修来陪我学法，当时我都读不了书了，听同修给我念，每天一讲。就这样，我一直坚持练功。我知道练功是对身体最好的调理，可是每次起来实在是太难了。我凌晨2点多起床开始挪动，到3点40挪一个多小时，我才挪到了床边，自己下地练功。头一个星期都是这样，而且是哭着练的。第二个星期我站着练，动功还是练不到位。第四套功法需要下蹲，我2个月以后才能练。这期间，闺女给我送了1个多月的饭。大约2个月之后，我求师父，师父，孩子上班，我不能老影响别人生活，您帮帮我吧。就这一念，我慢慢地挪到了厨房，自己煮了一碗面条，然后给闺女打电话，告诉她不要送饭了。她不放心，过来一看，我确实能够做饭了，就包好了饺子给我冻在冰箱里面，让我自己煮，她就不用天天跑来跑去了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我又恢复正常了。现在已经半年了，走路时还是稍微有点揪着疼，但是我什么都能做。真是正如师尊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的诗句，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不仅仅这些，还有很多。比如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出去发真相挂历，发了5个小时，回家一看，厨房的火还在着着。出去时我忘记关火了，把锅都烧红了。如果没有师父保护，周围的油早就要着火了，不用5个小时，1-2个小时房子都烧毁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做扣肉，但是水没有去净，往热油里一放，哗一下热油四溅，一滴油溅到了我的眼睛里，当时就感觉一个圆东西在我眼睛里转来转去，我的眼睛啥事都没有。还有一次，我被一个修自行车的骗了，自己的自行车车轴的螺丝扣已经坏了，螺母拧不上，虚安在上面，却骑了1.5个月。我打气时，螺母被一个村边的修车师傅一摸就掉了，他也觉得很神奇，不可思议。不仅在我身上出奇迹，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真是这么回事。我孙子念高中，这孩子老实本分，后来他们班有3个孩子天天逗他欺负他，这个捅他一下，那个打他一下，孙子开始时也不敢跟家里人说，后来和他爸说不想上学了，家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告诉孩子不理他们，以为事情就过去了。可是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儿子看到孩子自己在屋里偷偷哭，问他又说不想上学了，3个人还是欺负他。儿媳妇的老舅在这个中学，于是托他换班，但是校长不同意。儿子和儿媳妇想找这几个孩子家长理论，可是不知道家住哪儿。而且觉得现在的家庭都娇惯自己孩子，找也不一定管用。这件事把儿媳妇愁得无心思上班，家里一筹莫展。我一看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， 简直走投无路了，就和孙子说，奶奶告诉你一个方法，我给你一个大法护身符，下次他们打你，一上你跟前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没事了。过一段时间，我问孙子，他们还欺负你吗？他说不欺负我了。我问，你是照我说的做的吗？孙子说，是。一念法轮大法好，他们走到他跟前，转身就走了。我们一家都在大法中受益，我深深地感激师父，感激大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家庭观难中踏踏实实的修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4日。2013年9月到10月份，我丈夫突然被检查出肝癌晚期，医生说最多能活两个月。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真像五雷轰顶，天都要塌了。在我丈夫住院期间，来自家庭中的磨难一个接一个。以前两个大姑姐对我挺好的，可是现在不知怎么了，天天挑毛病，天天找别扭，不是这儿不对，就是那儿不对，就好像他弟弟的病是我给弄出来的，说三道四的，我就忍着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何为忍》中说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人。心想他们当姐姐的也是为他们的弟弟好，我是修炼人，我不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。心里虽然这么想着，可这心还是放不下，我就在心里背师父转法轮中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这样心里就平衡些。丈夫对我修炼大法很支持，那时只要我开口说我修炼上需要什么，比如录音机、放相机、电脑等，他二话不说就给我买回来。这些年他也看到了我修炼的变化，所以在他住院的时候，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就念了，也受益了，一直都没怎么折腾，直到最后去世都很安静，就像睡着了一样安详地走了。可是我的心性考验并没有结束，在丈夫五七上坟的时候，他的两个姐姐大哭大叫地当着所有人的面说，老弟呀，你咋这么傻呀，你的病能治你咋就不治呀，你这辈子摊上小人了。听了这些话，我的心被带动了，就像翻江倒海一样愤愤不平。当时虽然没有和他们争吵，但是回到家这心里难受的无法形容，我怎么就成了小人了呢？他是我丈夫，我们俩生活在一起，他挣钱给我花，他的病能治好，我能不花钱给他治吗？就是卖房子卖地我也得给他治呀。再说了，我们结婚30多年，都是我操持这个家，你们的父母都是我伺候走的，你们姐弟五个，我们是最小的，谁像我这样伺候老人了，又是屎又是尿的，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。老爷子有病拉不下屎来，是我用手给抠，老太太拉一裤兜子屎也是我给收拾干净的，你们当闺女的谁干了？你们谁家有事我没帮忙？ 这30多年我付出了多少啊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怎么就成了小人了？怎么就不知感恩，反而这么说我呢？越想越气，本来失去丈夫心里就非常的难过，你们不安慰我也就算了，还这么说我，心里这个委屈呀，那种痛苦真是让我无法承受，天天以泪洗面，人都要崩溃了，心里的结怎么也解不开。一天早晨，我带着一肚子的委屈来到了大姑姐家，一进门我就哭着把自己的委屈全都倒了出来，好像这样心里会好受些。当时根本就把自己是修炼人的事忘到了脑后。从大姑姐家回来的路上，突然有一个声音对我说，你还是修炼人吗？这时我有些醒悟了，我流着泪想，这不是点悟我吗？是啊，我还是修炼人吗？修炼人能像我这样吗？他们这样表演不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吗？他们多可怜啊，你怎么就这么不悟，这么差劲呢？师父在转法论中说，所以在今后练功中，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，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？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，没有利益上的冲突，没有人心的干扰，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，那是不行的。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，才能够提高上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在修炼中，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，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。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，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，怎么对我这样？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？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，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，那可不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在矛盾当中牵扯一个业力转化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在具体对待的时候应该高姿态，不能像常人一样。看到这儿，我放声大哭，这些年我是怎么修的呀？这点委屈都受不了。师父为了度我们承受了那么多，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呀？真对不起师父。我慢慢地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执着心，不让人说，争斗心，妒忌心，心里不平的怨恨心，还非常自我，爱面子，名利心等。修炼哪有偶然的事情啊？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，不都是为了去执着提高的吗？如果没有这些执着，就绝对不会有相应的这些磨难的出现，因为法是不允许的。我身边的同修也和我在法上交流，通过大量的学法，心里越来越亮堂了。我对自己说，我一定听师父的话，好好修心性，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正实法。通过以上的事儿，我找到了自己实修中的差距。这么多年的学法，看明慧交流，法理和道理懂得不算少，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没用大法的法理来指导自己，走到正法的最后摔了一个大跟头。公公婆婆有一处平房，公公婆婆都去世了，2017年的时候说要动迁，我大伯哥就把房本改在他的名下了。我们原来的街坊邻居看到我说，你们结婚后就跟老人一起住，老爷子老太太都是你伺候的，现在房子怎么给你大伯哥了？听到这话，我心里想，考验又来了，这回我一定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不动心。我说，他要就给他呗。他们说，你真大度。我女儿也说，妈，你太好说话了，我奶我爷这些年都是你伺候的，抓屎抓尿的时候他们都干啥去了？ 就这点家产他还争，我心里都不平衡。我说咱不争，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，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就这样，这件事情就平息下来了。现在我和三个大姑姐大伯哥关系处得非常好，现在回头一看，这些算什么事呀？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，他真的什么事儿也不算。修炼20多年，心性上的、身体上的关难过了很多，有的过得好，有的过得不好，磕磕绊绊的。走到今天，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大法的威德和同修们的帮助，我想很难走过来。弟子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，只有按大法的要求做好三件事。弟子从心底里道一声，师父，谢谢您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们有希望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4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随着学法、背法，做好三件事，去掉人的各种执着、欲望，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明白了不同层次的法理，现在每天都出去讲真相、救人。一，我们有希望了。一天，我带了50多本明慧期刊，还有几本酒瓶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其他的资料，来到一个居民区，见到夫妻两人，50多岁，男的坐在轮椅上，正要进屋。我说，有病了真不方便，多长时间了？男的说，3个多月了。我说，见了是缘分，或许能给你带来希望，这是绝处逢生，都是受益者的亲身经历，你看看，一份诚敬一份福，人和神没有距离，是无神论断了人和神的联系，当你真正明白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希望来的时候。他们接了真相期刊说，听说法轮功很神奇，拜读拜读。我说，三退保平安听说过吗？他说，手机上听说过。退了吗？没有。我送给他们2个护身符，都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，又给他们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。他们说，我们有希望了，谢谢你。我说，救人的是大法师父，谢大法师父才对。他们齐声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二，这书太好了。一个13、14岁的姑娘，我送给她书看，她说，爷爷，我认识你，你给过我，这书太好了。我说，还看吗？她说，看。我送给她一本希望，她双手接过，深施一礼，说，谢谢爷爷，我叫吴盼盼。我说，孩子，你可真有福呀，真的盼到了。我给他背诵了师父的红银寺，神在选择生命。我说，你慧根不错，要谢大法师父呀。他说，谢谢大法师父。我说，你以前都退过少先队，就不记名了，祝你顺利考上大学。他高兴地挥手离去。三，显神迹。夫妻两个都50来岁，在葡萄地里忙，像个当官的，费了许多口舌，男的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。女的说，我说几句你不愿听的，你可别不高兴。我说，没关系。他说，谁给你们发工资呀？做这些资料谁资助呀？我说，大妹子，神传文化博大精深，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神迹遍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感动着所有明白真相的人，大法师父看护着每一个真修弟子，大法资源都是学员自己从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，没有人给发工资。比如农民卖点菜，积攒一兜子都是零钱， 为了让迷失的生命平安度过劫难。他说，我有信仰，哎呀，我的手机丢了。我说，丢不了，马上就找到。手机在草丛中响了。他问先生，你打我手机了？他先生说，没有。他说，你们法轮功神了，都有师父跟着，我服了。他要了明慧期刊，也退出了邪党的团队组织。四，那人说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一家五口人在门口玩耍，我说，尽享天伦之乐，真高兴。他们说，谢谢。我说，送给你们一本书看看。他们说，不看，又是法轮功的。我说，是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修炼真善人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神迹遍布世界各地，感动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白真相的人。美国总统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，对到访白宫的宗教迫害幸存者说，你们每个人都因信仰遭受了巨大痛苦，你们受到骚扰、威胁、审判、监禁、酷刑，你们所承受的痛苦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。我很荣幸能跟你们在一起，我将永远与你们并肩站在一起。迫害法轮功已是穷途末路，目前美国等国家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，冻结海外资产，明白真相的人都在留后路呢。人不治天治，2012年到现在贪官抓100多万，秦城监狱关那么多高官，难道不是现世现报？迫害不结束，大的天成就要到了，谁愿带着被打上兽的印记下地狱呀？三退抹兽印才有未来，神佛才会护佑。他们如梦方醒，真是这样啊，正的邪不了，邪的也正不了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他们一家高兴地做了三退，要了书和护身符，我为他们一家明真相得救高兴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利益怨恨的心，家庭和睦了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24日。修炼大法前，我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，但脾气急躁，一有委屈就表面上强忍着，心里却愤愤不平。公公身体不好，一个老少四辈人的家，全靠我们当老大的给撑着。我丈夫虽寡言少语，却从不会体谅别人，冷若冰霜，再加上婆婆从中挑拨，致使我心中积怨委屈越来越深，导致家庭关系日趋紧张，最后见面互不说话。1998年修大法后，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我不再记恨婆婆。婆婆被查出结肠癌，需做直肠改道手术，术后大便失调，粪便由小腹出口处不停流出，又脏又臭。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闺女谁都不愿动手收拾。我想我是修炼人，不能怕脏，又看到老人家此时甚是可怜，所以每天好几次都有我给他擦洗。临床的病人问他，这是你闺女吗？婆婆说，不是，是我儿媳妇。那人说，你这些儿女就这个是孝顺你的。兄妹妯娌都看到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，也都暗暗赞赏。丈夫与小叔子合伙投资建了一个小加工厂，头几年生意不错，可是到了后来，由于客户欠债太多，资金周转困难，几乎挣不到钱。99年小厂搬迁，丈夫又帮着建起新厂。一天弟媳妇见到我说，这厂子是我们自己的了。我心里纳闷，回来问丈夫，他也不说话。我们这些年连投资赔偿费欠了好几年的工钱，少不了20几万，就这样一句话化为乌有，我心里那个不平啊，怨丈夫无能，怨小叔子心狠手辣，为了钱兄弟相残，六亲不认。 连小姑子和婆婆也帮着他们说话。自此以后，见到他两口子，气得心都要跳出来。过后也劝自己不跟常人一般见识，但是一碰到他们就勾起这些怨恨，真是剜心透骨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师父还在精进要之修者记中说，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，坏教坏法，空度百年并非修佛。师父的法理点醒着我，利用这些矛盾去我的利益之心，慢慢的内心平静了，心地坦然了，见了他两口子主动打招呼。几年前弟媳妇出了车祸，大腿腰部等三处骨折不能动弹，我主动到医院去照顾她，给她喂饭翻身，甚至帮解大小便，也告诉她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会保护你早日康复。他两口子很感动，小叔子也退了党，成为得救的生命。我小姑子也逢人就说，我嫂子学了法轮功，不仅身体好，脾气也变好了。丈夫是村里的干部，长期受邪党洗脑，中毒较深。中共迫害一开始，他就极力反对我修大法。他在家时，我都不敢学练。一次我学法被他发现，就借机给他讲大法是被冤枉的，所谓法轮功学员天门自焚是中共导演的，骗人的，大法红传世界等真相。我说我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就是法轮大法好的名证。他不听，反而骂骂咧咧，每次回家都不给我好脸色，摔摔打打。我不与他计较，用自己的行动去感化他，一日三餐端到他跟前，一家人的重活脏活基本都是我干，还时常给他买衣服等。看得出来他嘴里不说，心里对大法还是服气的，后来对大法就不再说什么了。在他高兴时，我就让他看九评共产党江泽民其人，并告诉他我们村的人明真相得福报的真实例子，也经常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灵烂鬼，最终他同意退出邪党。自那以后，经常感冒打点滴的他几乎再没去医院打过点滴。我儿子明真相后，胳膊上的血管瘤不治自愈，遇到几次险境都化险为夷。儿媳妇明真相后，不但自己退了团队，还劝娘家亲人都退了。我闺女把在大学写的入党志愿书扔了，还帮我劝他的同学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。毕业后去应聘时，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结果考取第一名，挑选了他认为最好的工作单位。女婿也是有缘人，退出了加入过的所有中共组织。2013年我儿子超生三胎，说要罚二三十万，即使倾家荡产他也拿不起啊。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的，一人学法全家受益。生孩子是天赋人权，不容邪党以此迫害好人，请师尊做主。结果这事就化解了，不但没被罚，还顺利的给孩子报上了户口。而我本人曾遭遇两次车祸，一次食物中毒，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安然无恙。倾尽我所有语言也难谢师恩。现在的中国社会世风日下，走后门请客送礼成风。由于我丈夫是村干部，也经常有村民上门送礼，修炼人是看淡钱财的，况且这是不正之风，必须纠正。怎么办？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啊。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送礼的村民讲真相，或趁送礼来了听我讲真相劝三退，或是借送还礼品的机会我上门讲真相并劝退，效果都很好。乡亲们都口耳相传，都说要是学法轮功的党干部就不会有贪官了。丈夫虽不修炼也支持我的做法，在十几年的干部生涯中没挥霍村里一分钱，还给村里留下了30多万元的积蓄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最近上网修心的一些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19日。我是在家中做资料的，近来一段时间，尤其是十一前后，邪恶疯狂的封网，致使每次登录明慧网都很费时费力。打开无界浏览，能搜索到服务器，但是在火狐浏览器中却打不开网页，而打开自由门是很费时的才能搜索到服务器，刚显示不长时间又搜索不到服务器了。在这过程中暴露出我的许多人心来，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形，有时能把握得好，有时却把握得不好。最突出的就是急躁心，急于求成心，时间一长又慢慢显露出气恨心、埋怨心。虽然很弱，只有一丝丝的气恨和埋怨，但只要自己一警觉我是修炼人，马上就会意识到这种心的存在。其实虽然很弱，只有一丝，可是不马上排斥就会放大，从而影响到表面的行为上来。一发现不对劲儿，就赶紧排斥，我是修炼人，这些心都不是我。只要自己主意识一坚定，这些人心随即就消失了。但有时还是会有反复，只要能瞬间就想到我是个修炼人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怎么还会有急躁，还会有埋怨呢？也就能把这些心化解没了。还有一种执着心是灰心，因为一段时间以来老是上不去大法弟子的网站，尽管该用的办法都用到了，还是上不去时，这个执着心就有所表露了。因为觉得是束手无策了，垂头丧气的，这时自己提醒自己，我是大法弟子修炼人，我这种状态不对，而且很危险。向内找，向内看，忽然想起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的，佛法无边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有的是办法。对呀，我们是修炼的人，只有常人才会束手无策呀。那我们的办法只能从大法中来，只能从坚信师父、坚信大法中来。信师信法的心坚定了，无能为力的感觉就没有了。我其实是一人独自学技术，一人独自做资料，供给身边的同修，到今年也有十几年了。在每次的提高技术和制作质量中，都遇到过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况，那种滋味当然是很难形容的，就像是走投无路了。但坚信师父、坚信法，或长或短就能迎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技术也提高了，质量也上去了。在最近的破网中，又觉得像是走投无路那种滋味了。当然自己以前暴露的那些执着心，现在已经很淡薄了。不该修炼人有的心，绝不能有。做事学会要顺其自然，可还是上不了明慧网。怎么办？对着电脑网络立掌发正念，好了一些。还不稳定，向内找吧。又忽然想起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讲的，实在不行了你就喊师父。对呀，我现在上明慧网就很艰难，那就求师父吧，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，加持大法弟子破网软件无界浏览和自由门，清除封堵大法弟子网站的层层邪恶因素和黑手烂鬼，一切空间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。这其实是我第一次求师父加持弟子破网，当然这个求不是常人的那个求，我们大法弟子的求都是纯正的、无私的、坦荡的、助师正法的，
救人的，这也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体现。我悟到这个求师父不能看成是又麻烦师父了，师父看到的是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正念正行的信心，才会加持我们。邪恶的旧势力抓不到任何把柄，只能干瞪眼。当时我正下载新一期的明慧周刊，可刚一开始就又找不到服务器了，我就求师父加持。自由门还在找服务器呢，可新一期的明慧周刊已经下载好了，真是神迹啊，太谢谢师父了。自那以后，明慧网也登录上去了。实际上就在这段时间，上网下载资料和上传三退名单都是很及时的，一样也没耽误。邪恶再疯狂的封网也是瞎折腾，折腾完了，等待他们的就是彻底的销毁和毁灭。近一段上网修心所悟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浅说思维》，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6号。一般而言，人有两面性，人的一面和神的一面。对人的一面来说，人有人的思维，这种思维是后天形成的，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。对神的一面来说，神有神的思维，但这种思维大多数是被抑制着的，而且人有所想所说所为，并且人的所说所为是由所思控制的，所以一个人想什么就非常关键。作为一个大法弟子，随着修炼的提升，人的一面理当越来越弱，神的一面理当越来越强，对师父对大法的认识理当越来越神性。但是在实修过程中，在遇到的问题时，很多同修对师父对大法的认识却没有那么神性，反而用人心来认识，表现在世间的修炼中，就是所做不是那么理性，所说不是那么能做到修口，所思不是那么在法上。更为严重的是，用人的逻辑思维认识大法，理解大法，在信师信法上大打折扣，在敬师敬法上人性化，这是目前最突出的问题。就我而言，在背转法轮时背一段很容易，但是连贯的背下整部法就很困难，段一段之间衔接不上，长时间没突破，很是苦恼。我深深的知道，背转法轮也是修炼过程中的环节，是修炼，当然不容易。我悟不到自己悟在哪方面，长期不能突破，向内找，找到一些不足，去掉它们，但效果不大。终于有一天得到师父的慈悲点悟，我在学法时悟到，师父讲的大法转法轮，不仅其中的字是法，连排列的顺序，段一段的衔接，都是法的体现，贯穿着高深的内涵。师父的思维就在其中体现出来。我把师父的法难于连贯的背下来，主要是我的思维有问题，我应该在这方面修一修。恰在这时，明慧网2019年10月8号刊登的交流文章，放弃固有思维逻辑，体悟大法博大内涵，我更加明白了自己问题的所在。我是学医的，正规的接受了现代医学和邪党文化的所谓教育，在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套逻辑思维，我把这一套逻辑思维带入大法修炼中，长期没有意识到，更没有修具，而且在我的脑中占有相当的分量，成为我人的一面思维的固定一部分。这些东西是旧势力故意安排的，这就是我不能完整的背诵转法轮的最主要原因。这时我更加理解， 为什么要看九评共产党？为什么要三退？为什么要看解体党文化？为什么要去除党文化？为什么要全盘否定旧势力？等等。当初这些东西出来时，我也随之去做，但没有很好的理解其中的奥妙，更没有直接针对后天的观念思维去修。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，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思想念头、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，就这样想他们死，他们就会被清除，五分钟就管用。我认识到人的思维非常复杂，包括思想业力，人认为正常的很多思想念头，用法来衡量属于不好的观念、外来信息，包括附体、共产邪灵、外星人等，所有这些都是要修去的。师父为此早就安排了发正念，作为要做的三件事之一，从根本上解决思维问题。重闻师父的教诲，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成熟》中说，总的感觉是多数大法弟子成熟了，修炼的形式成熟了，修炼者对修炼的认识成熟了，人心越来越少的理性行为表现成熟了，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能这样，邪恶尽除，神佛大显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